我们的圣经翻到生命记的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是生命记的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翻到以后呢，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然后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也就是二十二节。生命记第三章十八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二十二节，你们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求神的话语常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今天牧师的讲道是生命记的第五讲，夺地者。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感谢主，把这个宣教的心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教会是一个有行动的教会。刚刚听到他们三位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也是真的像圣经所说的那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也感谢主，就这么多年来，我们教会不但是每年都有弟兄出去，弟兄姐妹出去宣教，而且每一年我们都是就是我们的宣教奉献，这个拉提梦一直是我们这个区联会奉献额最高的，这是神在我们当中做工啊。弟兄姐妹很诚心的愿意把福音的好处也分享给别人，我们感谢主。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这三位弟兄姐妹，还有英语部的另外三位弟兄姐妹，他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而且在 Arizona 那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区里面能够跟陌生的人分享福音。我们谢谢主，你祝福他们这次的行动，也求主继续把这个愿意分享的心摆在我们会众当中，让我们能够把福音的好处，神的恩典更多的分享给别人。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要继续看生命记，这是生命记的第五讲。生命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五本书，他所讲的是一个信心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只要信神，就可以凭着信心来得到神的祝福。旧约圣经说，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叫做迦南美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可是这个土地上住着一群邪恶的敌人，要凭着信心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把敌人赶出去，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得到这块土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跟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都想要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幸福。因为就是说，我们虽然人人都有过幸福生活的愿望，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过幸福生活的智慧跟能力。结果就是虽然想要幸福，但是却得不着，很多人是这样子。这种过幸福生活的智慧跟能力在哪里呢？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你对神有信心，就可以凭着神那里来的智慧跟能力，把敌人赶出去，得到神所赐给你的应许之地。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三章讲的是一段历史，说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流荡的生活， 最后终于把约旦河以东的那群敌人把他们赶出去，讲的是他们攻城跟夺地的这个历史。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三章，题目是夺地者。为什么夺这个地呢？因为这是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说你们要去得那地为业。我把这段话读给弟兄姐妹听。申命记第一章20-21节，摩西他想，当年我跟你们怎么说的？摩西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后来果然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他们先夺的是约旦河以东的那块地，因为神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这是我所赐给你们的，你们要上去得那地为业。申命记第三章第八节，摩西就回想他们怎么样夺得了约旦河以东的地，他这样说，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这是在最南边的地方，直到黑门山，那是最北边的地方，把这段地都夺过来。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叫做夺地者，因为这是奉了神的命，把神所赐给他们那块地要从邪恶的敌人手中来夺过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敌人名字叫做亚摩利人。那这个不是只是圣经上的名字而已，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实际上出现的，而且是很古很古时代的一群人。我想你读世界历史的时候，你可能会读过说古巴比伦帝国这个名字，即使是对这个巴比伦帝国不是很熟悉的话，你大概也听过汉谟拉比法典这个名字啊。这是在远古时代，大概离现在4000多年之前，在那个米索波达米这个地方，亚摩利人他们建立了这个古巴比伦帝国，所以有那么几百年的时间，曾经也出过这个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可是到了摩西的时代，就是已经又过了好几百年了，那个古巴比伦帝国那时候早已经灭亡了，那他们的那些人民呢，就慢慢的向南走，最后就走到了幼发拉底河以西之地，就包括现在的叙利亚跟那个迦南地。所以到了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去得到这个迦南地，所面临的就是这群亚摩利人。那圣经中讲的亚摩利人有些特性，有好几处的经文就干脆就是用亚摩利人来代表所有的迦南人。那迦南人其实很杂，他们大概有7个民族在那里，但其中就是最著名的就是这个亚摩利人。那亚摩利人圣经说他们身材非常高大，在圣经里说亚摩利人身材好像香柏树，那高大的那个香柏树一样，但是他们道德非常非常的败坏，他们崇尚邪教，而且有杀婴孩还有乱伦这种的恶俗在那里。那以色列人所要面对的敌人就是亚摩利人。申命记第三章讲的是这个经过，我把这个经文稍微跟弟兄姐妹读一下，你们要把你们手上的圣经翻到申命记第三章。申命记第三章第1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好，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就说不要怕他，不要怕那个巴山王噩。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说话的是谁？神向谁说话？好，刚才你们一开始崇拜读经的时候读的是第三章的第22节，你们再看一看那一节，申命记第三章第22节，请大家一起读一遍。好，这个说话的是谁？向谁说话？好，大家很清楚，第一次是神向摩西说话，说不要怕他们。第二次是摩西向约书亚说话，说不要怕他们。那两次说话都有一个重点，神叫摩西不要害怕，说因为我已经将他跟他的众民 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那摩西后来他学会了不要怕的功课，他就去吩咐约书亚说，你也不要怕他们，因为为你征战的乃是耶和华你的神。那弟兄姐妹，这两句话都有个重点，就是你叫人不要怕的话，你不能说只说一句是不要怕，你说完他还是很怕，你得要把他那个害怕的因素除掉，他才能真正的不要怕。那我们看圣经说他怎么把他害怕的因素除掉了呢？用神来除掉这个害怕，说不要害怕，神对摩西说，因为我已经把他都交在你的手中啊，神既然已经把他交在我的手中，那我不管他有多么的高大，他的城墙有多么的坚固，因为神已经交给我，所以我不怕他，我已经赢了。那摩西他学会了，他打赢这个战争之后，他学会了，他就告诉约书亚说，你也不要怕，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只有说你里面有个信心，你相信神，你相信说这个人生道路虽然是很艰难，常常遇到困难，有时候真的是困难大得不得了，一想就害怕，想到将来就业的问题，想到生活中所遇到的很多的困难，想到一些人际关系的困难，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处理，想着就害怕。我们弟兄姐妹出去宣教的时候也会害怕，碰到陌生的人想要跟他们开这个口传福音，一想到要开口跟陌生人讲话就害怕，这个口就很难开出来。那怎么样能够除掉心中的害怕？就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神给你一个很大的福分，就只要你拿出信心来，信心一拿出来的时候，知道是神亲自在帮助你，你那个害怕就会从心中除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讲的这句话，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什么？不要怕，只要信。在你的内心当中不要有害怕的成分，让你心中的害怕都不要了，都出去，那只要留下来什么呢？留下来信。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我给大家看一下信与怕的互动，很简单的一个观念，但是是圣经所清楚教导的。一个人的心中常常是有信心也有惧怕，如果是你是基督徒你有信心，但只要你是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一定会有惧怕。信心一出去的时候，你说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一看啊，天这么黑，风浪这么大，彼得走在水面上看耶稣就不怕，一看风浪就沉到水里。如果信心一出去的时候，那个害怕就进来，你就沉到水里面去了。但是它有另外一种互动方法，就是你信心一进来之后，但那个害怕会出去。这个是生命机构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就同样是面对这么高大这么强大的敌人，但是以前的以色列人，那个40年前的他们就害怕，就说他们身材这么高大，他们看我们好像是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像蚱蜢，所以害怕不敢去。但是40年之后的人，他们有了信心在里面，他们就不怕，结果就打败他们。那弟兄姐妹，你要对神有信心，你如果心里有害怕的话，你要对神有信心。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是心里有耶稣的人，那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做信心的宣告，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来做一个信心的宣告。你信主的话，你跟我一起来说，我 只要信，
不要怕。
第一点，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得胜？因为他们不害怕。那第二点，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是什么。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的特别多，那我们现在看很简单的两段经文，请你们还是看第生命记的第三章第四跟第五节。第三章第四第五两节一起来读。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王好，这些城都是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他们得胜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不给敌人留地步，不留余地，是真的不留余地。所有的城都夺过来，没有一座不被我们所夺的，他们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的地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敌人，那这些敌人很多时候其实弟兄姐妹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生活习惯里面，你可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也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有一些从神看来是错误的观念，那这些是敌人，就一直在你心里面。那这些敌人使得你没有办法高高兴兴幸福快乐的过日子，有时候你过度的害怕，有时候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总是为难你。那为什么你要受这些东西的为难？圣经说就是因为你给敌人留了余地。那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给敌人留余地，圣经说他们没有一座城不被他们所得，全部都把它夺过来。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就说不要给敌人留余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使徒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可给什么，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在教导一个原则，叫做不留余地，不给罪恶，不给魔鬼，不给那些失败的因素留余地。你不要一面信主，你不要一面信主一面还把这些不好的失败的对你自己实在是没有好处的都留在心里面，当作宝贝一样留着。你要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把这些黑暗的邪恶的势力从你心里面都把他们赶出去，没有一座城不被你所夺，不要留下来。有些你清楚知道说是神不喜悦的，还有你清楚知道说这是魔鬼的作为，留他干嘛？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用他的大能大力把这些敌人全部都赶出去。那我上个礼拜讲到主要是讲这一点，那我稍微复习一下，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说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谁，你在人生当中都有三座城，这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第一座城就是苦难之城，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遇到苦难，因为人犯罪之后，这个大自然里面世界上很自然的就会有这个苦难的因素在里面，你会遇到挑战，遇到困难，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那怎么得胜呢？信心使人得胜。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第二点，是攻取这个心意之城。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是一个战场，圣经这点也讲的特别多。一方面你是爱神，但是一方面你也是爱肉体，爱撒旦的诡计哈。怎么样得胜呢？真理使人得自由，因为我们心意好像是一些坚固的营垒在我们里面捆绑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征战的精气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那些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怎么样顺服基督。你要把心里面那些逃走的那些不受神所约束的心意把它夺回来，使它顺服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带给你祝福，使你生活幸福快乐，使它顺服主的话，你整个人从里到外开始光明，开始喜乐。那最后那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我们要攻取死亡之城， 在我们的身心灵啊，随着年纪渐长啊，一直败坏下去的时候，我们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而将来我们有一天身体也要在主里面复活。那上次给大家看了一个图表，我把这个图表很快的再啊跟大家复习一下。人生的坚城有三座，第一个是苦难之城。那我们这个苦难之城打仗的这个战场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怎么样来攻破这个苦难呢？耶稣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要有信心，只要信不要怕。结果是什么？就是得到主所应许的平安，还有像迦南美地一样流奶与蜜之地那样子的丰盛的生命。第二就是我们的内心，这座心意之城常常在打仗，怎么样能够胜过这场艰难的战争呢？你一定要有神的话，你不能没有神的话。你人的话你听得再多，装再多在脑子里在心里面不管用的。弟兄姐妹，你需要有神的话，但是光有神的话不够的，你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击败这些敌人，将他们夺回来，重新归顺于耶稣基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自由，你得自由了，得释放，这些敌人不再捆绑你了。真理使人得自由。最后的死亡之城就是我们身心灵，我们的全人三部分，你的身，你的心，你的灵，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里面有永生。因为是复习，我很快的就讲一遍。那我们也要做一个信心的宣告，这个信心的宣告就是像圣经所教导的，就是我不给敌人留余地。如果你有信心，跟我一起来在神面前做个宣告。我不给敌人留余地。得胜之道第三个是什么呢？请我们看一看生命记第三章第二十节。第三章第二十节，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一遍。三章二十节，来，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啊，说他就跟这些人讲话说啊，等到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在约旦河的那边，因为现在是东边嘛，等一下他们要进到西边去，等到其他的弟兄们也得到了地之后呢，那你们才可以回来住。我先考大家一个问题，这是摩西跟谁在讲话？三桥知道啊，你们不过你们大概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你们告诉我，这是摩西跟谁在讲话？OK， 你们读一读前面的话就知道，摩西在跟两个半支派的人讲话。这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支派、迦得支派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我问你们，以色列人总共有几个支派？那为什么只跟这两个半的支派人讲话？因为他们得到了约旦河以东的那块土地，摩西就把这些土地分给了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是不是？那总共有12个支派，那两个半得到土地，还有几个支派没有得到？还有九个半支派没得到，是不是？那这九个半支派他们所要得到的土地在约旦河的哪一边？在西边。好，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得到了，那他们就应该可以在那边安居乐业，对不对？哦，我们已经有地了，很好啊，我们家里又有妇女，又有孩子，又有牛，又有羊，我们就在这里安居地乐业。那其他的九个半支派的弟兄姐妹，愿神祝福你们，你们过去打仗吧。摩西怎么跟他们说？说你们带着兵器跟他们一起过去，等到你们的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跟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新约圣经里面讲一个原则，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 别人的事，特别是你弟兄姐妹、你的家人的事情。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打胜仗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后来其他的九个半支派也可以得胜呢？因为整个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他们像一个团体一样，他们没有说我们这些人已经得到了，我们很好了，那你们其他的人去想办法吧，愿神祝福你们，然后就拜拜。他们不愿独享平安，他们的领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独享平安，那他们自己也说，我们不愿意独享平安，我们要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得到我们一样的好处。我把后来事情的演变借着圣经的经文跟大家读一下。因为后来摩西他就死了，死了之后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他的助手叫做约书亚，约书亚就记得摩西还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子吩咐的，那现在要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诶，这个约书亚他真的就去对那两个班支派的人就讲话。那我读的是现在是从约书亚记第一章10到18节的经文，我把经文就直接读一遍。约书亚对流便人家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20岁以上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换句话说就是得到那个地，并且得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那以下是他们的回答，他们回答约书亚说，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一切的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他们不但是一口答应说你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做，我们会带着兵器过河，而且他们反过来鼓励约书亚说，你不要害怕，你只要刚强壮胆。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幅多么美的一个画面，当时的那一群人他们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团结好像是一个人一样，没有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尊主为大，在神的仆人的带领之下真的就过了河，带着兵器打败敌人夺得那块地。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看几个圆圈，我们基督徒怎么来跟别人分享神的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分享福音。两个半支派得到了，他要其他九个半支派的人也得到，这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顺序在那里。在这个福音圈的最中心是一个人已经自己得救了，他信了耶稣，他跟神建立起一个信心的关系。那下面一个圈是谁呢？那想想说，那谁跟我最亲近？那当然就是我的家人了，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所以下一个圈是家人，你已经得到，你是那两个半支派，你已经得到了，那下一个步骤要给的就是其他的九个半支派。家人之外，在亲戚，在亲近的还有你的亲戚，然后再一圈的话是那个朋友圈，最外面那一圈才是其他的人。这一圈又一圈的我们叫做福音圈，你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把福音的好处也分享给别人。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只顾自己，这是他们得胜的原因之一。得胜之道第四，我们看看生命记第三章，他后来发生一件让我们看了觉得说很，就是我们很感人，我们内心觉得很受感动， 但是又觉得说很为摩西感到遗憾，甚至有点说为他叫屈。下面这一段话第23节，就 我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你们听的时候请你们感受一下，说摩西跟神之间，摩西就是一个人了，这个人跟神之间会有那种亲历到什么程度，他们可以这样子对话的一种程度。第23节开始我读一下。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26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毕斯加山顶去，向东向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摩西向神恳求一件事情，是他毕生的大愿望，就是能够过这个约旦河，能够看到神真的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美地。那个时候他已经侍奉神足足40年，到了他人生最后的关头，他开始尝到那么一点点胜利的滋味，在约旦河东打了胜仗，夺了那个地，但他知道那更大的胜利的果实是在约旦河以西，那个才是真正神所应许的。他说，神啊，让我过去，让我过去，让我亲自过去。神说，不行，罢了，不必再提了，你人不能过去，但是你可以看得见，你到山顶上去向东西南北观望，那个就是我要给以色列人的地方。这第四个原则，我们看到摩西身上显给我们一个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耶稣基督教导过，叫做不要强求于神。你不可以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想法、自己很想得到的东西勉强神，因为神最后就说，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我们呢？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为了那个苦杯向神祷告，但是最后他这样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什么原则呢？愿主旨意成全。是一个人他愿意来顺服神，虽然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有道理，虽然他觉得说自己也有权利这样子要求，但是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不是这样子安排的，那最后他就顺服下来。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他向神祷告，但是最后他说，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顺服到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一切信靠他的人成就了这个救赎大功。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只要你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救恩，因为耶稣基督顺服神，顺服到十字架上，献出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都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代价。任何一个人只要拿出信心了，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整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只要愿意信靠神，那最开始的那一步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你就可以得救。那耶稣基督他顺服神以至于死。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祷告当中发生的。这个人与神对话就是祷告。在祷告当中发生，说告诉我们一件什么呢？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要在祷告当中尊重神的主权。在祷告当中你要尊重神的主权，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不要就光是只顾你自己那点意思，就非这样不成，不会有好处的。在祷告中尊重神的主权，你最后你愿意从心里发出对神说，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主的意思。不但是祷告当中，在生活当中是要顺服神。祷告中你尊重神的主权，你在生活中会顺服神。 那顺服神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信主的人做的事情了。如果你还不信主的话，你需要做的第一步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就要开始学习顺服神的功课，因为顺服对你有好处。顺服神的第一步就是受尽归主，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耶稣就说，凡是信他名的人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所以这是顺服的第一步。那第一步不走的话，其他不必提了，对，不必再，你就不必再去学那些很深奥的，那些很艰深的，怎么样顺服，怎么样追求美好灵命的那些功课，就完全不必提了。最简单的一步就是你在众人的面前借着敬礼，耶稣所吩咐的，来公开的承认你是他的门徒，那这是顺服的第一步。那顺服神的具体表现就是，整个旧约一直在讲这件事，就是你谨守遵行他的话，你知道神的吩咐是什么，然后你照着去做。你就是说你喜欢的那部分你当然是照着去做了，那碰到你不喜欢的那一部分你常常打折扣，对不对？如果那个部分你也愿意顺服，听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开始会顺服神。圣经还讲了一个，就是要顺服权柄，神所设立的权柄，在这个世界上有四个权柄，在国家这个权柄叫做政府，在家庭就是父母，在教会是牧师，在职场你做工的地方是你的上司，是你的老板。那基督徒因为顺服神，听神的话，所以他在世上是个好公民，家里是个好儿女，他是个好的信徒，在教会里，然后在他工作的地方是个好的职员。耶稣基督他学的是更难的一种顺服，就是在苦难中顺服神，特别是环境很不顺利的时候，你要顺服神很困难的时候，你还选择顺服他，那这个是我们要学的第四样的事情，得胜之道的第四，就是不要强求于神，要顺服他。最后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三章第28节，大家一起跟我读这一节。女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好，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神要摩西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神刚刚跟摩西讲完了，说我不让你过去，你到山上看一看可以，但是不可以过去。摩西不是很遗憾吗？然后神接着告诉他说，你不能过去，但是约书亚可以过去，你也不要羡慕他，也不要嫉妒他，你反而要什么呢？要嘱咐他，要勉励他，要使他壮胆，因为他必使这百姓过这个约旦河，承受你所观看之地，就是你看了很想去的那个地方，是他是我所拣选的人，约书亚会带他们过去，你不要酸葡萄，你反而是要勉励他，嘱咐他，使他壮胆，而且你读前面的旧约圣经说，还要把你的尊荣分给他，让人家听你的，听他的话像听你的话一样。那得胜之道的第五个就是，你要有属灵的后代。摩西他有约书亚，他嘱咐约书亚勉励他。那保罗有谁呢？有提摩太。保罗对他的提摩太，提摩太对他来说就是他属灵的儿子，他用福音所生的。所以说我儿提摩太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四代了，先是保罗，然后他交给提摩太，然后提摩太还要交给那些忠心能教导的人，然后这些人还要再教导别人，一代传一代，要有这个属灵的传承。那属灵的传承从哪里开始呢？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孩子的话，那就要问你了，我真的是问你，你的儿女在哪里？你的儿女信主吗？你的儿女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信主吗？你的儿女现在他每周去敬拜神吗？ 你的儿女侍奉神嘛，信心的传承，你的约书亚就从你家开始。那如果说儿女已经信主了，还有你要做一个培育门徒的人，像保罗培育提摩太那样，你要培育别人做一个扎扎实实的跟从神的人。那你是自己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说，我是一个 disciple， 我真的是诚诚实实的跟从耶稣的，不只是听到而已。然后那好，感谢赞美主，你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你有福了。那么你是不是一个门徒栽培者？你会不会培育别人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摩西，感谢主，有没有约书亚？你的约书亚在哪里？你是保罗，感谢主，你的提摩太在哪里？那愿你在有生之日也能够培育属灵的后代。那最后我想这样子来结束啊，你心里面有信心的话，跟我一起做信心的宣告。我们刚刚讲了五样事情，我们做五个信心的宣告。第一个宣告，我只要信，不要怕。第二，我不给敌人留余地。第三，我愿传福音。第四，我顺服神。最后，我愿培育属灵的后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把荣耀、把权柄都归给神。我们感谢主，使我们可以靠着主有大能大力，能够胜过我们的敌人，能够把你要我们所得为业的那个地，能够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胆量跟智慧，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能够靠着耶和华我们的神，把那些邪恶的敌人从我们的生活环境、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来逐出去，也使我们能够夺取那迦南美地，让每一个人可以在神所祝福的地方生活着。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